大家一起的讨论，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这样。那所以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就是说鼓励大家，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呢，就是能够把罗马书，还有不管你是你也可以鼓励大家也可以去读解经书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可能在信息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一些的建议，一些的事后可以回去反思实践的一些的内容啊。那我想我们具体的这些安排的话，我们会慢慢的希望把它做成，这样。所以那我们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17节啊，同时也做一些的介绍，这样。 OK， 那我们还是按照老习惯，我们一起来念这1-17节的圣经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如果你愿意看屏幕的话也可以。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OK， 好，我们一起来。谢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俯伏敬拜在你的面前，愿你今天早晨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运行，主啊，继续的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向你敞开，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心中的供应，愿你的真理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也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主啊，愿你圣灵带着这样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天天在里面长大。愿你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就像你仆人保罗所恳切所表达的一样，愿我们的今天的心，愿我们的心今天也被你完全来搅动，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心得安慰。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罗马书，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但同时可能呢也都不熟悉，这样。我记得我刚新主不久， 那个时候学习传福音，就有人教我说罗马路，我当时没听懂，我说什么叫罗马路，我说罗马路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他原来后来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你把罗马书拿来，然后呢你把中间的一些的经节挑出来，把它连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就像一个带领一个人信主的一个几个步骤一样，所以它就称为罗马路这样。那罗马书呢，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我在这里给大家节选了一个叫做奥古斯丁的一个人，大家可能听说过他这样的，写过很多很有名的书这样。那他自己在忏悔录里面哈，介绍到他得救那一天在一个花园里面，30多岁花园里面有个很奇特的经历。那其中一个这个经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他听到一个声音叫他去拿起来读，所以他就把圣经拿起来读，就读到了罗马书13章14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所以呢这样的话，我想大家熟悉他的生平的话，对他当时他在挣扎过的一个非常糜烂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的震撼。所以说呢，他到后来就也按照他的书的记载，他也在那个时候他就重生得救这样的这个后来成为在整个基督教历史里面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家，然后各个方面吧，在教会历史上。那我们像我们这样的教会浸信会也好，或者是福音派也好，那我们追溯我们的属灵渊源往往大家都会提到宗教改革就是16世纪15多少年的时候，在整个教会历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革。所以那在宗教改革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那他们两个人都罗马书都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那马丁路德在他很多很有名的这个讲论里面也讲到自己这个属灵生命更新的这个过程，也是提到罗马书是怎么样深深的改变了他这样那他甚至提到说呢，他认为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罗马书是最最重要的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一本书吧。然后呢他讲到就是说在认识福音上面呢非罗马书莫属这样。所以呢这个所以他甚至觉得说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对不起啊，这个是 word for word， 就是应该甚至要考虑要把罗马书背下来，然后呢这个用心记住，成为我们每天我们心灵的粮食这样。那加尔文也是就是说他就发出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了这本书的话呢，那我们关于圣经里面最最深奥的 profound truth treasure 就能够有很深的认识这样。那约翰威斯里也是这个他讲到17多少年他在被神恢复的时候，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听到人讲罗马书，他用了一个很后来在那之后很多人常常引用的一句话，他说 My heart was strangely warmed， 就是说他说他的心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怎么温暖是吧，应该怎么翻译这样。所以就是所以呢就是我想不光是这些我们常常提到的这些所谓很有影响力的这些的圣徒们我相信在这个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罗马书对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样。所以我记得我刚才提到我刚信主不久我们学习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教我们罗马路，后来信主大概7、8年之后，我一个很好的属灵上带领我的一个弟兄他就问我说，他说李辉你已经信主7、8年了你圣经读了之后你很想下面你觉得你很想钻研哪一本书，我当时不加思索就提出来是罗马书。 但是我后来发觉说在圣经很多的书卷里面，我有机会去代查经也好，或者是主日分享也好，我偏偏不敢讲罗马书。 OK， 因为我发觉罗马书里面所带出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和保罗在借着罗马书所要传递给我们的，包括在这个时代我们所要认识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去全面的认识。我读到一本解经书，他是这么讲罗马书，他说就有点像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宇航就航空航天公司NASA， 大家会他们会送这个 spacecraft 到 Mars， 到火星是吧？ Mars 火星这样。所以呢，他就说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理解罗马书就有点像是把几个人派去再搞清楚这个火星上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回来告诉我们说啊，火星上有这个有那个。那绝大部分就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尝试去理解、去体会、去咀嚼罗马书的时候，就发觉非常的艰难这样。那我相信他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很多当我们回想起来，在我们信仰在我们当中可能信主有5年、10年、20年或者20多年的，那当我们说我们来想要说我们是不是对罗马书有一个全备的认识、一个掌握的时候，我们至少我自己觉得常常就心里发虚，我觉得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其实还不完全的认识。所以我分享这个背景的目的是希望就是说靠神的恩典，我们在将来的这刚才提到这9个月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端正的态度吧，按照大陆的话讲啊，台湾弟兄姐妹如果不习惯这个话没有关系，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特别在罗马书面前，我们学习有一种谦卑的心来认识因为很多随着我们在这本书的学习里面，大家也会注意到很多这本书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些的真理跟要点，2000年来到现在神学家们还在讨论但不管怎么样，他一直在造就历史历代的众圣徒。所以鼓励大家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谦虚的态度，然后不断的把话语把自己一起带到神的面前来。那罗马书的作者是保罗我想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很多的争议。那在进到罗马书之前，我想把保罗的生平快快跟大家稍微提一下。那保罗我这个是好像是雨虹有一次的主日学他发的讲义，我就把它给正好都是中文，我就把 paste copy 过来了这样。基本上我想很多解经书都会有同样的结论，可能年代会有一些调整所以呢保罗一生估计可能活了60、70、80岁这样那他一生分几个阶段。早年的时候呢是很虔诚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讲是所谓的犹太教徒为了律法大发热心。那后来呢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在使徒行传被耶稣基督亲自的呼召然后呢大部分解经家认为他在被呼召之后有一个预备的期间，大概有相当的年份。那后来呢使徒行传就记载到他有3次的旅行宣教同时最后一次呢他第3次结束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被抓起来，然后呢最后被押解作为囚犯到罗马中间持续了大概5、6年的时间这样然后呢这个传说是他有一段在这之后被放出来，后来又被抓进去，最后死在这个尼禄王这个当时是罗马的皇帝这样。所以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罗马书是在很可能是在保罗的这个第3次宣教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在哥林多住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解经学家们认为他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写了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所以相对来说是他比较晚年的著作。当然他被囚的期间写了 监狱的四篇书信出来之后，又写了提摩太前后书啊等等。那别的一些的书信的话呢，基本上是在他三次宣教的旅行中过程中写成的。这罗马书稍微有点偏厚。罗马书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是比较可能，如果我没记错，可能是唯一一本或者很少见的一本，就是说它是写给一个城市或者写给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不是他自己亲自建立起来的。那很多他别的书信里面所写的内容的话呢，都是他自己建立的教会。那罗马书他一开始就写到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但是他在一直很希望去，也准备去，所以说呢他就所以在他的开场白里面他就做了这样的介绍。所以那当时的时代背景这四个图画呢是罗马的四个皇帝。实在太热了那罗马四个皇帝呢我只选了这四个呢，是因为那其实在前面更有名的一个叫凯撒大帝，大家可能听说过这样。那这主要是选了这四个是因为他跟耶稣的时代和保罗的时代是重合的。那中间还有另外可能还有一个皇帝我没有特别提出来。那因为这些名字是在圣经中都有提到的 OK。所以说呢我特别把它选出来。那中间这有一个 gap 是另外还有一个皇帝这样。那保罗在写罗马书如果是这个年代的话，大概55年56年的时候，大概就是在尼禄王做皇帝的时候的当时的背景这样。那这里面我之所以提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背景，其实有一些重要的考虑。当我们去读罗马书的时候，因为我们作为华人和作为21世纪的现代人，当我们去读这个第一世纪的这个圣经，然后呢特别是读到保罗当时写信给当时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化，所以很值得我们去注意，这样呢才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理解保罗当时在想什么，在试着要表达什么。所以我有时候想说我昨天晚上看到这四个人的图画，我有时候我想一想说我自己在美国20多年，我也可以放几个图Clinton 这个Bush 对吧Obama 这样的。那我刚过去这个礼拜在加州是参加了一个北美校园团契查经班的回顾与展望感触非常的深整个屋子都是60到80岁的这个老弟兄老姐妹们这样，有几个小年轻坐在旁边这样的。那我自己算我自己年轻好了这样。那我就想到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认识一批跟我们现在年龄差不多的人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给我帮助我培训我这样。然后呢现在他们就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吧。然后有一位老者跟我们在小组一起分享说，哎呀，他说这个聚会实在太好了，不过 long overdue 怎么翻译早就应该有这样的，因为再过几年说不定这屋子里面有四分之一就不在了，再过几年一半不在了这样。那但是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王永信牧师是其中一个主题讲员，大家可能听说过他，大使命中心的主任年纪很大，走路很慢这样。然后他就讲到在美国这几十年生活看到整个美国的改变。我在美国虽然时间没有他长，20多年，我也看到美国的这个改变。所以当我们现在去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所处的范围我们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思考里面我们要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的环境。我再仔细地谈一下，就是说从这个奥古斯都开始 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皇帝 ，OK， 统治了40来年吧。所以呢，他在他之后就形成一种的观念，就是皇帝死了之后变成divine， 怎么翻译啊？就可以把它当作神来拜，就这个意思 ，OK。所以这个在罗马是第一次出现 ，OK。所以说这个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当时的祭司长们跟比拉多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王，什么是我的王呢？凯撒。”大家记得这句话吗？对吧？所以说，当时人在讲那个王的概念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讲一个活着的这个 king， 他也讲就是说这个已经去世了的这个皇帝是当作会需要被当作神来敬拜 ，OK。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就在耶稣出生之前或者耶稣出生之后 shortly 吧，就这样的一个统治就形成了。所以说当时整个的地区是受罗马的统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早期的基督徒蒙受很大的迫害，然后很大的压力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特别对于外邦人来说，对犹太人来说就有双重的这样一个压力在里面。所以那到了这个格老丢年代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痛恨犹太人，他在罗马的时候他就把犹太人从罗马城给赶出去了，这个在《使徒行传》18章是有记载的。保罗那个时候去大概是公元49年，保罗那时候去，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是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就是这个历史这史书记载，所以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是在罗马是很受迫害。他死了之后一路做皇帝又同意犹太人能够回去了，所以呢当时在罗马的教会最早的时候福音传过去的时候可能是犹太人居多，特别是如果想到在使徒行传五旬节之后圣灵充满浇灌福音开始被各样的人带到各个地方但是因着这个格老丢的这个命令，然后剩下来的当然这个犹太人有一些回去，那剩下来的呢就是在当时的教会是所谓的外邦人跟犹太人就同时都有。那这个当时的教会从这个保罗的这个罗马书的上下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存在很多的张力。我刚才提到种族的张力就是说有些人是犹太人，有些人是外邦人，有些人是希腊文化，有些人是希伯来文化 OK 年龄上有没有差距不知道 OK 贫富上肯定是有差距的。那这个另外一个神，我们后代人用神学观念来描述这个，就是他们对于信仰的观念关于耶稣是谁也有不同的认识他这个这个犹太人他们可能从犹太教的背景出来，对于包括对于弥赛亚的认识，所以对于耶稣是谁有他们的想法。那这个外邦人就是这个非犹太人，他们因为没有这个整个以色列人文化的这个背景跟宗教的背景，当他们去想这位所谓的耶稣或者是基督的时候，他们的观念又完全不一样。那律法也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中间他们常常讨论的问题，因为他们在聚在一起吃饭吃的食品结构就不一样，有些东西犹太人碰都不碰，那这个外邦人可能吃的不亦乐乎拼命跟他说好吃好吃来一口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教会里面其实存在的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的情况。在这里呢，我想也借着这个机会来鼓励我们，对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有一些反思因为 我看我们教会那有也有很多张力，我手指头一数这七八个我那次还跟圣台特别交通了一下，所以这个有比方说有这个年纪不同啊，有八零后九零后，这个九零后应该也有吧，至少夏天有这个，那有一些多少后我们就不谈了，就是说年龄就稍微长一点 OK， 那有一些是那需要不一样有些就是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家里三个孩子什么三个孩子一条狗是不是，还有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那有一些呢是哇回到家里面晚饭都不用做了，就喝稀饭就够了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那干什么呢，所以需要也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神学观念也不尽相同我如果做一个调查，大家各自从什么教会信主和过来，或者说倾向于在观念上倾向于什么的话，我自己感觉是一个full spectrum 怎么翻译全就是各个想法都有吧，所以说这个所以以至于说当然我们前一阵子过去这些年其实一直有意无意的还是刻意的总是在提什么三元合流这种观念讲到这种圣经传统圣灵传统圣徒传统之间怎么样彼此的建造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追求这样，那也包括彼此指正，所以说那我发觉说神学观念世界观的架构对于我们整个信徒生命的成长教会的建造其实有根本性的影响不是表面性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影响，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愿意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愿意敞开来交流这一点，来承认说我们自己所认识的有我们的缺陷，同时又愿意去听取别人在说什么，然后在实践中在彼此的扶持中共同来成长，这个其实就是当时的教会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那我觉得在我们教会也是同样有传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待会儿我会问问大家 OK， 那都有不同的观念了，那这个那怎么样传，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怎么样做，在属灵追求上，那我们教会最近又在一起又在讨论又在寻求我们是不是要聘请传道人在我们当中来牧师，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是有还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大到什么程度没有的话小到什么程度那会希望有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来等等等等，他又有张力，那还有潜意识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的问题一个的思考，我们是就是维持现状很多很多其实你走访不同的教会你发觉说能够 keep it running 就不错了 OK， 有些人就是他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应当做的 OK， 那有些人是说不行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往前走，那不断的往前走就意味着说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对信仰对教会委身，其实很直接就是这个划等号过来了没有更多的人愿意对信仰委身，没有更多人愿意对教会委身的话，根本就免谈，怎么往前走？你果然真的就是能够维持就不错了。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虽然教会不大，但是所有这些的背景、文化、神学观念、做事的方法是不是全面的看到教会整体的状况，这些张力其实都非常的明显就非常甚至有些地方还非常的突出 OK， 所以在这种张力底下怎么样过一个教会生活什么叫做教会生活，什么叫做肢体生活，其实都是我们应当好好来学习好来实践谦卑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过程，谦卑来认识真理，然后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来修来改变来成长的过程。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这个时候这样的背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能够 keep in mind OK 能够牢牢地记住这样的观点，所以 所以以至于说保罗他你去读完罗马书，反复的读罗马书的时候，给我几个感觉，就是说他的approach 他的方法，他就说呢，他说我们都要一起来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基督耶稣里面来认识纯正的救恩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不管你是犹太人的背景也好，你是希腊人的背景也好，不管你是在世人看来是有学识的和没学识的也好，在世人看来你是地位高的还是地位低的也好，不管你过去是个神学观念是什么也好，不管你的生活习惯是如何也好，不管你的年龄怎么样也好的话，我们一起来认识什么是纯正的真理。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认罪谦卑自己来实现合一，然后才能够讲跟随神往前走，来去想明白神的带领，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简单的讲说，我觉得神就是这么样带我做这个，带我做那个，或者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应当做的，那个就是教会不应当做的，事情没那么简单啊。因为在于说我们来如何共同来认识。那我这次很有意思，在这个我参加的这个聚会里面也很感慨，这些人当初60年代初来美国的时候，也是20多岁，对吧？就是大学毕业或者服役了之后，过来，这很多都是从大部分是台湾来，所以我坐在那边都是台湾话在我耳边绕来绕去，偶尔有讲广东话的，但是广东腔啊，那他们。在美国是50多年下来啊，哎，我就发觉说很谦卑。你知道他们讨论什么问题吗？他们讨论说，哦，当初从查经班他们做的时候有哪些没搞对。然后查经班做了10、20年之后，大家都毕业了结婚了五子登科嘛。然后呢也找到工作了，留下来了，后来也办身份干什么，就想说那我们要不要建立教会。然后他们就发觉说，原来走建立教会的路的时候，很多东西又搞错了。 OK， 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不是说他们完全都没有搞对啊，那是我只是觉得他们非常的谦卑啊。所以说因为这个，那我想我们教会也是我们从这个查经班其实是86年就有了。 OK， 神带领一批的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在这边建立起了这个查经班，一直受这个浸信会的扶持。那后来慢慢我们变大，后来我们不称自己为查经班，称团契称了很多年之后，偶尔有时候开始称我们自己为教会，当然正式名字还是团契，但是在团契教会之间晃来晃去这样的。但是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众多神在过去这50年在北美，所谓从查经班开始到团契，最后一直想走教会的路，但是走了到底有没有走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走教会的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认识？那走教会的路需要有哪些的装备？需要有哪些的这个的摆上 OK， 需要有哪些的认知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需要我们来认真的思考，而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的。所以以至于说他们在上面台上讲说啊，当初他们挣扎，然后呢最后终于决定成立教会，后来发觉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自己一听，这是几乎所有问题我们教会都有就是说是虽然我们在这边不大，一直不大，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这些问题一直也都存在这些挑战。同时也让我看到呢，这些人他们连长我们在前面走，他们也就像保罗这样的，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和领受，或者是信心也好啊，说这是教会是神终极心意中的一个终极心意的体现。所以如果说我们永远只是过查经班的生活，或者永远只是过团契的生活，不知道什么是教会生活的话， 对于基督徒来说，严格说起来，我不好用什么大严重的词来描述的话，但是就是说，基本上有一大块在信仰的道路上，你还没有，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接触到。所以我如果问大家说，教会跟团契跟查经班之间到底的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值得大家都来回答的问题了。OK， 所以说呢，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这些都是 fundamental issues， 根本性的这个基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它其实只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中挣扎。OK，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中挣扎，大家可能不见得认为说刚才读了这十七节怎么跟我们现在的挣扎是接起来，它其实就在这些问题上挣扎，怎么在处理这些张力，怎么来认识纯正的真理和全备的真理，怎么 来认罪谦卑的自己，怎么来实现合一，怎么来真正的跟随神。所以当我们说我要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设计这个问题，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这句话大家听见了没？听明白了吗？当我们说我们是教会，当我们说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涉及这些问题，而且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我们回答不清楚，我们实践不出来的话，我们很难谈我们是在真正过教会生活，或者是说，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愿意进到这样的一个的思考，不愿意进到这样的一个反思和实践当中的话，我们其实不能称我们自己为教会，因为我们自己已经选择不走这条路了。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问题，issue。OK。也是问题。OK， good。那罗马书之所以所有这些这些历史历代有名的圣徒们这么唏嘘不已呢，就是它几乎包含了所有早期基督教的主要思想这个我们希望在这九个月里跟大家的讨论当中、学习当中，我们一起来领受非常简略的大概是四大部分。第一章到第四，这个不同的解经书、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分法，但是。这不是那么关键这个前面几章讲到福音，讲到人的光景，五到八章讲到拯救恩典信心九到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和这个外邦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讲到，其实这个讲到教会生活很多解经家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两节的经文当成这个罗马书的主题，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凡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今天读的第十七节经文，几乎在基督教里面非常关键的词，全部在十七节里面出现了。耶稣、基督、神、使徒、福音、折旧，还有什么信、义，对吧？对，得生，这些或许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内容，但是其实在实际上都，所以说我不可能跟他讲得清楚，我也知道自己讲不清楚，但是我只是强调说为什么这么重要。OK。所以呢，我再 reiterate， 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做 ，OK， 有些时候，我们说新的一个学期，我们一起学一本新的书，大家或许会觉得说啊 ，it's one of the books， you know， 好像觉得不是那么关键那我觉得就有点可惜。就希望就是说神来感动我们来在罗马书上的学习，我们有一个认真的态度，认真的态度和谦卑的态度来学这本书 啊，我这里特别强调全备，因为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在福音当中对神真理当中专注在某一方面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时候帮助我们成长，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全备的认识的话，我们就 stuck 住。 OK， 那我自己的观察，我们教会有一批的弟兄姐妹是处在这种状态，他对全备的真理他其实没有一个全备的认识，他只是对我这么讲不是在贬低大家或者批评大家，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这是我的一个诚实的观察啊，我们往往只在部分真理上有一个认识。那就像我刚才讲的 early stage 在早期帮助我们成长，到了这个到了成长一段时间之后，你发觉你没有动的话，就是因为你对全备这个词的认识是缺乏的。跟随圣灵生命更新，然后成为全备福音的使者，这是我们希望借着这本书的学习我们一起来认识的。这两节经文大家可以的话应该把它背下来。我们上个礼拜天在阿伯克里教会去参加我们去阿伯克里取暖，然后呢这个在他们教会组织聚会然后呢他们我发现有一项很有意思，他们每次主日有背圣经的这个 step， 所以我还没来得及跟圣台弟兄商量，如果大家我们一起接受的话，我们就是每次主日在敬拜过程中背一节圣经 OK 他们我甚至把他们方法都学过来了，挺有意思的。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 OK 那福音是什么？如果问，只用大家用一句话来讲福音是什么的话，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虽然是圣经的话，但是没有不是一个 descriptive sentence。福音是什么 ？Salvation through Christ， 因基督耶稣得拯救。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人要说什么吗？老戴，你要不要告诉我，你觉得福音是什么？啊？你如果这么理解圣经讲福音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福音到底是什么？一句话，如果你要去跟人讲的话，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彼得耶稣在问门徒的时候，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什么呢？你是基督或者弥赛亚，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保罗在这地方讲的时候，他说奉召做使徒，策判传神的福音，这神福音是从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里应许的，论到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 Son of David， 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大能显明是 Son of God。 OK， 所以其实福音在保罗的定义当中 OK， 在耶稣的定义当中，在保罗的新旧约的旧约的先知们圣经的应许，新约的使徒们的讲论的话，他就是耶稣是王，是基督，是弥赛亚，或者是我们称他为主，或 和主人。OK， 这个是最精简的福音的定义。OK， 那有些人会说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所听到的，这不是我从书上所看到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来讨论的，就是大家礼拜五的时候可以来一起认识，回到圣经的话里面，回到经文里面。那这保罗这样宣告，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其实是非常具挑战性的。我刚才跟大家讲过，在活在罗马的人，他们已经被告知说皇帝是王。OK， 你宣称别的是王的话是要砍头的。OK， 这是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祭司长们这么样的说呢？才造成耶稣的罪状，以至于说他被钉死。OK，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一直他想让大家去宣告出来的是耶稣是王是主。OK， 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是主的意思。OK， 那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的话呢，这句话也很有意义，甚至更有意义，因为他就说到原来众先知，原来圣经，原来大卫的后裔，原来从死里复活神的儿子，这些其实都是他们一直在盼望的这个基督或者弥赛亚这个王的来。那对于我们来说，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讲说，这个宣告耶稣是王，耶稣是基督，已经实现 ，He already came。OK， 所以保罗说，你把这个宣讲给当时的罗马教会，当时的罗马社会，把这个宣讲给万国之中，就这个是你们要讲的，这个世界有一个王。OK， 我再说一遍，和这个世界有一个王，你的生命有一个王，你的生命有一个主，你的家有一个主，你所有的一切有一个王。万国万民都有一个王，这个是你的这个是基督的这个意思，耶稣是基督的意思，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我特别强调说，这里面其实有个人性和群体性，因为当我们讲说我们讲到耶稣是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这比较强调个人性 good。当然讲到是王的时候是讲到群体性，所以这个在我看来是在什么场合你去怎么样去运用这个都可以。但是你比方说在我们现在是生活的时代，我们有没有王呢？我如果问李富祥是吧，你有王吗？这是 exactly the answer。 我们现在人的观念里面这个王概念没了。 OK， 因为我们所谓标榜的是什么呢？民族主义国家。 OK， 所以呢，但是其实没那么简单，在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国家背后当然在西方社会越来越强调的其实是无神论的一个基础，其实是一个高举个人高举自由高举个人权利的一个世界观。所以圣经上讲到这个恶者在这个背后操纵成为世界的王，在阻挡我们，在吞吃我们。 OK， 那我们自己有个假象说我好像没王，我上了大学那一年我就自己做主了，甚至上了高中那一年就自己做主了。当然除了父母还要寄点钱之外的话。所以但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甚至我们的信仰已经完全被这个世界的王在垄断，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没有那么深切的体会。所以这是为什么说福音最最根本的 issue 最最根本的要点，它是说这些你以前所接受，不管你有意无意接受的王，有意无意接受的主，包括你认为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主的话， 都是错的。王已经来了，这个唯一的王是耶稣，是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That's the gospel。 OK， 所以这个的全备性，不管是从个人性和群体性来说，我们要把它真正的抓住，而且真正的活出来，才能够真正带出信仰的能力。所以这个时间关系，我就在大卫，我这些我会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自己回去去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的后裔，也同时讲到神的儿子。所以关于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关于耶稣的，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降卑，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神却把他升为至高。他的尊贵，耶稣的受难与复活，在罗马书里面开始讲到的。所以你还记得使徒行传彼得在宣讲福音的时候，他说那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他是分开两个词讲的。 OK， 这背后主是 Lord， 王是 Christ， 所以他的人性跟神性，神性和人性都把他讲出来。所以我们如果对福音的认识是说得救是正确的，我不是说不是正确的，但我觉得圣经的原话是在讲说，全备福音最精简的说法是耶稣是基督，或者是说耶稣是王，或者耶稣是主。 That's gospel。 OK， 所以带出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在第一段的时候他继续讲说保罗说我还要把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别人，因为他首先讲的是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你们也有蒙召属他的人OK。 所以在这个当我们去传讲说耶稣是主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所带出来的内容就丰富很多。因为别人会问说，哎，耶稣怎么是你生命的主的？耶稣怎么是你家庭的主的？耶稣怎么是你工作的主的？耶稣怎么是你孩子的主的？耶稣怎么是你休闲时间的主的？ OK， 耶稣怎么是我工作岗位的主啊？我看到的都是不公平啊。耶稣怎么是这个疾病苦难的主啊？我看到社会存在这么多问题啊。耶稣怎么是在这件事情上那件事上的主啊？这些是 topics for us to really talk about。这些是我们真正要 engage，再来思考，来回答，来明白，来活出来的。所以要传讲的是这个，耶稣是主，是王。当然，我不要大家有任何的误解，他绝对包括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罪上，但那个只是，这是最根本全备福音中的一块而已。OK， 所以而且。当你宣讲这样信息的时候，他绝不是只是一个说 you know, 你去听听吧，他是 demand 的一个 obedience from faith 的。首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当我们去理解，当我们去宣讲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顺服的信心来接受这样的福音，来活出这样的福音出来。所以当你这样去认识福音，当你这样去活出福音，当你这样去愿意去传讲福音的时候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福音的全备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你不仅仅是在 state 一个 historical fact， 其中的一个 fact， 但这个真正这个历史性的这个真实所发生的事情，它的全备的真理呢，在于说它已经是王，而且已经来了，他要在这地方做王。 所以以至于说，这是第二个请大家 来反思而且有行动的。我们如果这么样来看福音的话，那对于我们的行动很自然的，很自然带出来，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操练的是在一切事情上来宣告耶稣基督是主是王。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啊？如果我们认定这个是全备福音的开始的话，我们所要活出来的也好，所要认知的也好，所要去传讲的也好的话，是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宣告耶稣是主是王。这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操练的。这不管是在我们的疾病上，不管是在我们自己的懒惰上，不管在我们自己的犯罪的地方，不管是在我们在传福音别人要认识福音的过程，不管是面对这世界的不公平苦难当中的时候，在这一切上要宣告耶稣是王。我想这第一大段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第二大段呢是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他大概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很想去罗马，简单的讲就是这个意思。我也很想去，还没去过呢。那但是呢我读了这一段之后，我发觉很有意思，他有几个，他在这几节里面他有几个我把它挑出来跟大家分享。他为罗马教会感谢神，为你们众人不断的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就是信心跟行为传遍了天下。OK， 然后呢，他说我也不断的不住的提到你们，就是为他们祷告，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能够到你那里去。所以他在为他们祷告的内容里面呢，有这几个方面，他说他第一就很想见他们，第二就希望使他们能够坚固，在哪儿？在这使你们可以坚固。第三个呢，就是说不但是使他们可以坚固呢，可以你与我有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所以呢，所以最后呢，希望他们中间多得些果子。所以我读这一段。给我一个impact 吧，或者说就是一个感受吧，就是说就像我们在说我们教会现在又在讨论说在寻求说是不是要请这个牧者或者是传道人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一个牧者的写照。 OK，但有些时候啊，这个在教会他比较容易出现的挑战就是他看到别人他就不太舒服，就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OK， 好的，这样那样的软弱这样那样的罪 OK， 所以说呢他就所以他整个看这个人的时候呢，他是透过这个spectacle 透过这个镜子去看的，好了 OK， 不叫显微镜，就是透过这个观念去看的，好了。所以说呢，那以至于说有些时候甚至他所行出来的好像是在试着去帮助对方，但是因为他从根本上他是他不喜欢这个人，或者根本上他觉得这个人是很不不知道用过什么词了，算了，不讲了。所以说呢，就是他虽然有些时候是在帮助他，但是他里面他其实是没有这个属神的心在里面。保罗不是这样，所以保罗看罗马的时候，他知道有很多问题。罗马书你读到后面的话，你就知道他甚至他有些亲戚都在这个教会。罗马书后面十五十六章，所以他然后他当然罗马这个交通也很方便，他也知道罗马教会的当时存在的情况，所以他也特地说人还没到，也不是他所建立教会，但是他下定决心写了这么一本 you know, 举世流芳的这个圣经中的一本书吧。所以呢，但是所以说我有时候感觉，我去细细体会保罗这个心的时候， he knows that they have lots of problems， 他知道说这个罗马的教会有很多很多问题，而且是甚至说是在根本性的问题，包括信仰上的 OK， 生活上就更不用说了 OK， 但是呢，他仍然看到神的工作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他说我为你们感谢神。这个是牧者心肠里面需要首先具备的，否则你很多手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果效的。然后呢，第二点他做的就是说，他开始不断地为这个教会祷告啊，因为他我们以后会分享到，其实保罗写罗马书里面他另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这个，他想见他们一个很大的愿望是希望把罗马教会建立成往西部传福音的一个基地。OK， 这个想法是非常，他在罗马书后面也提到了，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所以说他也是希望在里面中间多得些果子，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坚固。所以以至于说，借着罗马教会可以往这个西部，包括去西班牙，他也提到。所以他保罗是有这个愿望在里面的。所以说当他去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一方面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看到说呢，神在他心中的这样一个感动，希望能够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能够成为这个西部传福音的一个基地。所以这三个方面大家都听明白了。所以当我们去学习服侍一个人，那我们学习去甚至说是牧养一个人，那我们学习去鉴别一个人他在做什么的时候，这是我们三个方面要可以去，就你当做公式来套都可以的。他是不是真正的为这个人在感谢神，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讲不讲得清楚？他连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都讲不清楚的话，下面很多东西其实是 questionable 的。然后他是不是在为这个人祷告，能够求神赐他这个智慧与力量，能够真心的想见他们，与他们相通，真心的愿意使他们坚固，然后以至于在主里面同得安慰。这个是这个要去服侍的人他自己心里面要好好过滤的。然后他是不是跟他的交通里面不断的其实非常清楚的指出来说，神在他身上是，神在这个人身上是有托付的，神在带领他走一条路，他是要进到下个阶段去的，而不是好好好好好啊无所谓怎么样，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啊？所以不管当我们去衡量我们自己在服侍过程中是不是在这个方面看到神的作为，看到需要真心的相通，然后看到神在下一步要带领这个过程，或者是当我们被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谦卑的心，认识到我们当走到下一步，而不是在跟来服侍你的这个人是一直在那边好像一种不愿意顺服，不愿意配合，那其实就是很多的这样的挣扎在里面的。所以当我们去想到说求神赐给我们一样这样的牧者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一个操作，能够在这些的步骤里面去体现出来，这个是教会成长里面非常关键的地方。 OK， 所以我就不多谈这些了。下面一段呢是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是我原先准备跟大家多多分享的一段，因为这里面实在太复杂这样，但时间已经过了所以主席要说有什么想法吗？那我想可能我就不拖堂了这样的。那总结来说吧，就是说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借着罗马书的学习在 不仅是我们个人，还是家庭，还是我们教会生活，如果我们还认为我们是个教会的而不是一个团契或者查经班的话呢，那这些其实罗马书里面所要带出来的真理，它是非常的关键，让我们来明白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我们现在这个光景里面出来，啊，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我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在准备罗马书，在反复的读，我是越读我是越感恩，就是说觉得I'm very very hopeful， 就是说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借着一起的学习，共同来成长。OK，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想结束祷告之前，我请大家不管有声无声，在你自己的座位上，你都有一些祷告。特别是我刚才提到，对什么是福音？对福音是宣告说耶稣是 everything 的主。你可以就着自己的状况，就着自己的需要。就是你所看到的需要，我们来宣告，来 proclaim 这个全备的福音。